一面讲到王权，讲一个英文叫 sonship， 一个英文叫做 kingship。 所以你读整本整本的新约，你就发现一直是围绕着这两个思想，一个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第二个是从大卫到巴比伦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，你看见说这就是两条线。那么为什么有第三条线呢？第三条线就是，如果没有第三条线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和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永远不可能成就。是谁来成就他的呢？是耶稣基督。是借着耶稣基督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叫万国得福。你看神的旨意成功了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是什么时候成就的呢？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上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以色列人被掳了，一面失去了生命，另外一方面失去了尊贵和荣耀。神永远是把生命和荣耀赐给我们。所以一个人的堕落和失败乃是指着这两方面的堕落和失败说的。所以现在耶哥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伯，一直生生的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凡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失去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完全的得着了。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历代之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下，历代之下，历代之上，这是第二条线，君王路线的故事。那么现在你来读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，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被掳了，然后他们怎样的回到他们的故乡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恢复的那条线。我们等一等要看他们为什么要回来，他为什么不从巴比伦他们就离开了，为什么他们要回来。你发现说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极大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要做全人类的救主，但是另一面你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约，神对大卫的约是一直持守到底的。那为什么这两个约这么重要呢？因为这两个约一面代表儿子的名分，一面代表王权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见这两点的话，一面你发现这是用在以色列身上，但另一面是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样你来读主的话，你发现旧约不只是以色列的历史，旧约也是我们的写照。所以这样我们来领会圣经，我想对我们就有更我们就会得着更多更多的帮助啊。所以我再说一遍啊，一共有三条线，昨天晚上的十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线，那么今天早晨要给我们要看见两条线，一个是君王的线，还有最后呢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恢复的线。那么那三卷书乃是恢复的书，特别是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。那这样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对整本的从创世纪到什么到以斯帖记，我们就去，这是历史书，历史都在这里了，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讲从约伯记到什么到这个雅到长歌赛雅，约伯记一直到雅歌。那么那五卷的书是智慧书，那这个跟历史就没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呢明天晚上我们要从以赛亚书一直要讲到马拉基，那就是先知书，那是往前看的，那不是历史啊。所以如果要明白旧约的圣经历史，请我们记得就是昨天的十卷加上今天的七卷，那么这个就把整个旧约的历史都让我们清楚了。而旧约的历史，昨天我再说，昨天的十卷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十四代，今天的历代之下、历代之上、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给我们看见第二个十四代，然后呢那三卷书给我们看见第三个十四代里面的一部分，给我们看见恢复那条线。那么那条线看不清楚，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等到马太福音写出来了我们才清楚。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是紧紧的接着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、历代之下、历代之上、历代之下。历代志有一个家谱，
马太福音也有家谱。历代至上的那个家谱是从亚当讲起，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说在这里马太是紧紧接着历代至上下来给了我们这个家谱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我们才知道里面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。盼望我们能够盼望我们有印象呢，我们能够紧紧的把它抓住。我还需要再提一点，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啊。我想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今天所讲的我们就会更清楚。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历代之下，历代之下，历代之下最后一章，历代之下最后一章，历代之下第36章，我们特别读21节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处荒凉，便守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我们知道这个历代之下讲到36章啊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后来被掳了，就大概公元前500多年的样子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亡国，亡在巴比伦的手里，然后呢他们就被迁到巴比伦，在巴比伦他们一共待了70年。那么为什么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70年以后才能回来？到底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被掳70年？我们一直没有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。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，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解释，为什么这块地，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， 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，原来和迦南地发生很大的关系。因为神不是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吗？那么现在圣灵就借着历代之下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呢？因为这70年呢，神是要让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处荒凉，便安息就只满了70年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迦南地从来没有享受过安息，一直有人搅扰他们的安息。所以呢，现在神就让搅扰他们安息的人就把他们迁到遥远的地方，那这样呢就让这个迦南地就放了70年的安息，就放了70年的假。那么这个安息日，这个年呢，这个迦南地呢，他们就刚好安息了70年。那么这段话非常重要，这个和我们今天明白历代志、历代之下和列王纪上、列王纪下有很大的关系，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，否则我们就不会解释那段圣经的故事，那段圣经的历史。那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地要受安息只满70年？因为地处荒凉了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在上面了，那么搅扰他们的人已经被挪走了，被迁移了，像树一样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把他们迁移到了遥远的地方，那就是巴比伦。那么现在那块地呢，在那里就休息，再休息，安息，再安息，一共安息了70年。这是神的目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神要让以色列人被掳70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呢？神这样做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如果回头去读申命记，我们就清楚，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呢，神再三的嘱咐他的百姓，将来他们进到这个迦南的时候，他们每七年呢一定要让地安息一年，那这是神对他们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六年耕种，但是第七年你们一定不要搅扰这个安息迦南地，让他好好的休息一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七年你根本就不要耕种了，你不要再去耕种，不要再去翻土，不，你要让地好好的享受一年的安息。神为什么这样来吩咐以色列人做呢？我们知道神在七天的里面吩咐以色列人要享受一天的安息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安息日。安息日的时候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应该要歇下他自己的工。安息日还比较容易守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我曾经到过耶路撒冷，我知道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只有这个马路上还是有公共汽车，但是公共汽车都是阿拉伯人在开的，没有犹太人开的。
那么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有没有电视呢？有，都是阿拉伯的节目，你看见没有犹太的节目。那些所有的犹太人，他们都在家里面或者都在会堂里面守他们的安息日，他们守到一个地步非常严格的。他们甚至于他们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安息日能不能戴假牙齿，安息日能不能戴假帽假发，安息日能不能裁缝能不能带一根针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安息日能不能点灯，能不能打灯笼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这个算不算做工。那甚至于他们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安息日如果你碰见蝎子，你能不能拿一个这个器皿把它盖住，能不能拿一个碗把它盖住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判决的结果，安息日如果你看见蝎子，你不能用碗子把它盖起来，那就算做工，你就犯安息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六七天一定守一天的安息，守一天的安息。我们知道到底以色列人是守安息日的民族，所以我们知道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施行了。虽然在人来看这个安息日很难遵守，实在是很不容易遵守，可是呢，我们看见说这最少有一个民族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每到礼拜六，他们就是那一天能够安息，能够守安息日，歇下了所有的功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安息日虽然很难遵守，但是起码有人遵守，咬着牙齿他们也遵守了。办得到办不到？办得到。所以试验一个天然的能力，不是安息日，乃是安息年。如果你现在真的能顺服的话，不是在安息日子上顺服，是在安息年上顺服。弟兄姊妹，安息日啊，你只要把裤带拉紧一天就可以了。如果要一年都安息的话，要拉紧365天，这个不容易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你一个人可以让地荒凉，你全家性命都挂在上面，你能不能说这一年你什么事也不做也不耕种，最后你能够丰收？你敢不敢相信主明明告诉他们说，你第六年第七年不种，第六年给你丰收，结果你第七年能吃第六年的，而且第八年第九年你还可以剩下有余的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神的话说了，神告诉你说神要把丰富给你，把祝福给你，现在你敢不敢顺服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也许有人要问说，为什么神给这样苛的命令呢？不，神一点都不苛，因为你要知道神给他们的地是什么地啊？神给他们的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圣经称它做美地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，你说现在你从神的手里接过的一块地是美地，那你能不能相信这块地肥沃到一个地步，你一个一年都不做工，它能够长出丰收来，你能不能相信？所以理论上迦南地是美地，和你实际上你承认那个地是美地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具体。每一个人唱诗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说基督是我们的美地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，流奶于蜜之地。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等到你真的要让地荒休息一年的时候，现在才体会出来你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。你多少有点不放心，如果你不努力不做工一点，那么长不出东西来怎么办？那么家怎么办呢？所以证明说我们对神的话还是疑惑的。真正试验门以色列人，他们如果真的爱神，他们真的相信神所给他们的地是美地，神不会错的话，他能够相信说我什么都不做我仍旧能够得着丰收。但是亲爱的弟兄，我再说，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守安息日，就是不能守安息年，因为理论他们都有了，但是一到了实行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办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是不是因为人不办了，人不做了，人罢工了，神就废去他的命令了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神当初要以色列人每七年要守一年安息年。好了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你说守安息年什么意思啊？守安息年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做，结果你仍旧能享受生命的丰富，你什么都不做有基督的忍耐，什么都不做有基督的温柔。很多姊妹们呢在那忍耐，一直咬牙，一直抓自己的手，怕就怕呢发了脾气了。 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像你什么都不做，就有从基督来的温柔和基督来的忍耐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姊妹们忍耐，忍耐是胃病来的。为什么忍耐是胃病来的？就是你自己在那里做，你怕话跑出去了，这句话得罪了你的丈夫，你怕话出跑出去了，得罪了你的妻儿女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在那里努力，在那里挣扎，在那里奋斗，你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达到圣洁的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从圣灵入门，岂不应当靠着圣灵成全吗？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安息呢？我们知道说人是神是做工了六天，第七天安息。人是第几天造的？第六天造的。所以人被造好了之后，第一天就是安息，不是工作，稀奇吧？这叫做福音，是先安息后工作。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失去了安息，我们努力在那里忍耐，努力在那里温柔，努力在那里谦卑，我们努力在那里圣洁，要达到完全。结果从前没有得救以前是罪恶的重担，得救以后我们背着的是圣洁的重担。所以我们就像保罗所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什么，这就是我证明我们没有受安息年。理论都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大家都会讲，是不是要让基督的荣耀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，谁都会唱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真的守了安息年吗？我们真的能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什么也不做，结果忍耐和温柔就从我们身上就出来吗？弟兄姊妹，结果你不放心，不放心你就做了，做了你就没有受安息年。好了，感谢主，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没有受安息年，但是呢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。当初神跟以色列人说，你每七年你要让地安息一年，结果他们也没有遵守，没有遵守。那么神说好了，分期付款你们不要，我叫你们一次付清楚。所以清楚不清楚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以色列人有490年没有受安息年，所以最后呢神说我要一次付款，那多少？70年，明白吗？所以从以色列人被掳70年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以色列人给这一块迦南美地太多的困扰了，所以神就把搅扰他们的就挪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让这个地能喘一口气，照着神所定规的看一看，这就是神所命令的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到底以色列有多少年没有照着福音的原则，他们犯了安息年，就仍旧凭着自己在那努力，在那努力，有多少年呢？从这里你能看出来多少年？490年。这49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呢？从被掳开始算起。这490年刚刚好是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所有的年代，也就是历代之下、历代之上后面一大部分，我若记得不错，大概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以后所有的故事，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你记得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。这样你就明白说，到底为什么我们有列王记、列王记、列王记下，那个时间就这一段的时间。那么这一段的时间，就的原则来讲，他们已经离开了福音的原则，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。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被掳回过头有多少个期呢？70个期，对不对？因为你70个期才会有70年嘛，这是你当初本来是7年一次分期付款，后来你不要，然后变成70，所以这样的表示他一共有多少年呢？70个7年。这是你回头看，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但以理往前看有70个7年？弟兄姊妹清楚吗？但以理是往前看70年，77。你如果读到但以理书的，你读到但以理第九章，但以理往前看70个7年。这个老人家啊，多半喜欢回头看，因为前面没有多少日子好看。过去是很辉煌的历史。我的妈妈，我的母亲老是喜欢告诉我们孩子说，他年轻的时候老虎都打死3只。表示他非常的英勇，非常伟大，我们都很佩服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人家我们普通喜欢看过去，但是神让但以理往前看，有多少日子可以看？没有多少日子好看。但以理那时候已经快90了，
有多少个日子可以看，没有多少日子看，但这是整个的问题的症结。你知道吗，如果他往前看再看五十年，但以理已经躺在坟墓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还有希望吗？但以理曾经做几朝的元老，可以说他关系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神的岂能为了没有但以理呢？可以没有但以理，神一直要等到那个神能干的但以理躺在坟墓里面，但以理到了尽头了，然后神告诉但以理说，你还要再往前看，再往前看，看多少年呢？看69个7年，然后呢，弥赛亚就来了，他被剪除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但以理往前看的有多少年呢？也是70个7年。这70个7年往前看，看出什么？看出基督与他的十字架。现在你才明白，这个往前看的470年，这个470个7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3个14代的第3个14代。弟兄姊妹清楚吗？就是第3个14代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家谱的话，第一个14代生命的路线，第二个14代君王的路线，第三个恢复的路线，第三个君王的路线里面是回过头看着70成7，然后呢，从巴比伦一直到耶稣基督是向前看着70成7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就很清楚，很清楚整个神的旨意，我们就更越来就越清楚了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能看得见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在列王记和列王记下这个中间这2个4卷书到底告诉我们什么。然后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表，我想这个表就能把许多都告诉我们，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普通呢，我们读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，还有历代之上、历代之下，我们读的就糊涂了，我们觉得好像这两个重复的，其实呢根本没有重复，有一部分是重复，但是有它的特点。所以我想我们就用一个表呢，我们大概的把它看一下。我们先看上面这个，我往过来一点，对，我们先看上面哈，这个下面我们上次不去看的，上面呢是讲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列王记上的话，是从大卫开始讲起的，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列王记上讲完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列王记上只能够讲到12章，到了12章开始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分成两个国，就分成北国跟南国。我们中国有个南北朝，圣经里也有一个南北朝。那么这个南朝呢，就是指着犹大的国，北朝呢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国啊。所以上面白的部分呢是以北朝，黑的部分呢是南朝。那么现在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呢，就是先讲大卫跟所罗门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还是统一的，那么到了所罗门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分裂。那么南边的是两个支派，是大卫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，北边是10个支派啊。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南边的是耶路撒冷做首都，北边的是以撒玛利亚来做首都。那么南边有一个敬拜中心，北边也有敬拜中心，南边有祭司制度，北边也有祭司制度，南边有节期，北边也有节期，所以就变成了南北朝。那么这样我们这个就从列王记上12章就开始正式的分裂。那么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的话，你这样一直读到列王记下17章，你看你们读列王记17章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北边的这个10个支派就被掳了，就被掳到亚述去，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国呢就把他们消灭掉，然后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呢，就把他们像一根树一样就抛到很远的地方，亚述，那大概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一带啊。那么从那个地方以后，这个10个支派就失落，所以以色列的10个支派呢，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我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。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英国人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没有人晓得那个以色列10个支派到哪里去了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这是你从列王记上一直读到列王记下17章，你就发现这个他们就正式灭亡了，就是说这个北国就灭亡了。但是南国呢仍旧存下去，
从西西家开始仍旧，你看到没有？还经过马拿西、亚门、约瑟，一直到列王记下25章就开始被掳。那个时候是谁把他们掳去的呢？是巴比伦王来把他们掳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记得这个北国呢，是我大概是公元前我若记得不错，应该是700年左右的时候，是被掳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，是被掳到722年，对，722年呢被掳到亚述，然后是公元大概586年的时候，这个左右，我们知道南国也灭亡了，南国是亡在什么？巴比伦的手里。所以这个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就是讲大卫晚年，然后所罗门的故事，然后讲到所罗门的荣耀，也讲到所罗门的堕落，最后呢怎么样分裂，然后一直讲到以色列人被掳，以色列国被掳，犹大国被掳。所以等到公元前586年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那么整个以色列全家，包括北国、南国12个支派，就完全从他那个迦南地就消失了。所以他们有的被掳到遥远的亚述，有的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个被掳的这个地图我们最后再看，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看它，这个等一等我们会看到那个地图。那么大概我想我这样说一下，这是整个的列王记上下。那么历代志上下呢，跟这个列王记上下有一些的不同。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想我特别要说明一下，这个历代志上呢，大概是用前面的9章是讲谱系，从第10章开始就讲扫罗跟大卫的王朝。那么这个就整个的历代志上就完了，所以历代志上主要的中心是讲大卫。那么前面就讲一大堆的家谱，然后这个就完了。那么然后从历代之下呢，是从第1章到第10章，历代之下大概第1章到这个历代之下，从这里到这里，这里是讲所罗门的故事。然后呢从第10章一直到后面36章，那最后面36章，那么我们这个这里上面写犹大被掳的历史，这是错误哈，这个应该是犹大诸王的犹大列王的历史，那就是犹大列王这个列王的历史，通通从这里到这里的。那么这个特别那么这个是一直到36章，那么可以说就完了，历代之下36章就完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列王记上下跟历代之上下不同在哪里。这个列王记上下是讲历史，列王历代志上下呢是神对历史的解释，所以这里非常不同。比方说你前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要被掳70年，但是你不知道那个解释在哪里，是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，原来以色列被掳70年乃是要那个迦南地能够守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只有你读历代志上下才会明白。那么我们普通人呢，大概历代志都跳过去，说列王记读过了，大概历代志也差不多，尤其前面很多的家谱，那么这个家谱有9章那么多，有的人实在忍耐都没有。马太福音啊只有17、18节的家谱，有人已经受不了，所以很多人马太福音都从18节开始读起，从来不从第1节读起，都18节读起，这样就跳过去了。那么历代志很多人恐怕从来没有翻过，原因就是一看前面都是家谱，你就没有忍耐。那么这里面非常非常有趣的哈，我们不要忘记马太完全是承继历代志的精神的，马太完全是承继历代志的启示的，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给犹太人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特别给了家谱，就叫人想起历代志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讯息，因为否则的话呢，你就看见说犹太人没有下文的，结果你看见他们的地也失去了，后裔也分散了，然后呢没有人坐在王的上面，那么这个是个没有下文的东西，是马太告诉他们说现在有了下文了。那么就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历代志上下开始的。那么历代志上下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大概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70年以后他们回来才写的。那这是非常重要， 那这个历代之上下，特别是为着那些回到耶路撒冷，甚至于要鼓励那些还没有回到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，鼓励他们能够回来。所以历代之上下是有特别的对象的，和列王记上下不一样。历代之上下乃是把人带到神旨意的中心，所以从亚当开始讲起。那么你读到列王记上下只是历史，但是呢，现在历代之上下解释这些历史的时候，是连到什么地方呢？是连到神的旨意。